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人。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六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想我们现在仅来看奥姆派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爱姆派的难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做挽回的工作，总是做导正的工作，然后把一些圣灵借着他们所给我们一些宝藏留下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讲解奥姆派故事应该是很长的故事，而且很多，但是我想我们只能讲到重点。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这几个背，就是我们特别知道到底奥秘派难处在哪里，就知道在中古时期的确有许许多多真的那些人，他们因为对教会失望，他们看见教会里面的世界，所以他们就脱离世界，所以到深山去。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奥秘派实在说来就是对当时的教会失望，他们觉得是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如果爱主的人当然要脱离世界，那么现在呢，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教会跟世界几乎是一个，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愿意到深山去，到修道院去，他们觉得那样才能够过什么。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些缘故。那现在呢，当我们来看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圣灵，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到底是奥秘的发展是怎样，哪一部分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正面帮助的。那么负面的，我想我们就不去理它了。所以在中古世纪，虽然有很长期的发展，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名字可以提，但是我想，我们只提几个名字。那么这几个名字实在在说来是，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对我们的帮助也应该是很。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就是陶乐弟兄，他是个德国人。他呢，一生可以说多半都在莱茵河附近，就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神实在用他，那么他后来呢也进了，他后来呢也参加了多米尼会，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圣方济会，还有Dominican 就是说所谓多米尼会。那么多米尼会跟圣方济会有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因为 Franciscan 呢，他们主张贫穷的，就是所有在修道会里面的人个个都要支援贫穷，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方济会。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谓的 Dominican 就是说多米尼会呢，这一会里面的人主要是要很有学问的，要好会明白圣经的。他们有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很重要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要传福音，而且呢传的话。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我要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两个修道会当然都跟奥秘派有关系。那么，但是呢，我愿意提醒一件主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你知道说主在老早老早就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呢，就兴起了一班的人，这一班的人叫做古中的弟兄。那么我们普通的翻译叫 Valdensis 这个字呢是古中人的意思，因为这一班弟兄多半散布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意大利去或者到法国，特别到阿尔卑斯山山谷，你就知道就是当初这一班弟兄呢逃难的地方。那么根据相传呢，他们很可能就是罗马帝国300年逼迫以后，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就躲在那里，然后一直传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他们认为说应该是在12世纪的时候，
应该在12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法国有一个人叫华度 Waldo 就是华尔度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本来很有钱，就为主宁可变成贫穷，所以呢，然后呢就很多人跟随他。那这一帮人叫做 Waldensi，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是很有钱的人，都是很贫穷的人。还有呢，就是他们用当时所翻译的圣经，就是当地化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当地化他们懂得圣经，然后他们两个一定出去传道。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到底这个 Waldensi 古中弟兄们，到底你可以推到第3、第4世纪呢？但是我们最少可以推到12世纪，就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个400年，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400年，那么最少他们在法国，最少你在法国在欧洲这一带，你常常能够碰到他们。那么这一般人特点就是，他们第一，他们志愿贫穷；第二呢，他们两个的出去布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圣经，几乎说他们难得有人不会把马太福音5、6、7把它背过来，他们所实行的教训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在所有天主教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异端里面，70几个异端，他觉得最难办的就是这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为什么难办呢？第一，他们人很多，他们多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今天到德国去的话，你不需要住在旅馆里面，你如果从这个德国的西部一直到德国的东部，如果你横着这样过来的话，你一路上你根本不要住在旅馆，你都可以住在弟兄家里，他们就是所谓古中的弟兄们，所以到处都是他们，几乎是无孔不入的。那么第二呢，他们觉得最头痛的就是什么呢？他们几乎个个都明白圣经，他们可以说比他们自己，比他们这些研究这个异端的人，他们更明白圣经。第三，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好，他们真正按照山上的样式，没有话说，所以他们虽然逼迫，但他们所表现的见证没有话讲。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在这么多异端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最难办最难办的。所以到有一个时候，他们怎么对付他们，他们用十字军，你知道十字军专门是对付回教徒的，十字军专门是对付那些保护耶路撒冷的。结果呢，他们把枪口对内，就是因为皇帝教皇颁了个命令，那个命令什么呢？就是说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为什么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因为这一班就是平信徒，他们个个就会读圣经，他们越明白圣经，他们越知道教会的难处，越知道教会的弱点，越知道教会的腐败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于教皇来讲，对于教会当局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威胁。所以教皇颁布那个命令，说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个根本就是冲着他们来。他们意思就是希望借着这一道命令，然后呢，能够想办法来整肃他们，来对付他们。结果你看，这班弟兄们，他们仍旧读圣经，他们仍旧照着主话做。所以最后呢，他们用十字军去追赶他们。所以特别到冬天的时候，你看他们到了这个村庄里面去，那么这些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根本就在家里面剥饼，在厨房，有的是做厨子的，有的呢是做裁缝的，有的是耕田，是最简单的弟兄。但是整个山谷都充满了他们，他们读圣经，尤其他们遵守山上的教训。所以没有话说，今天你就是派间谍到他们中间，你非佩服他们不可。所以这是他们觉得最难最难，所以没有办法，以后呢，他们就用武力，就想一下子就把他们铲除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从山谷就赶到，逼着他们赶到山上。那么你再翻一过山岭，就到了法国。那我们曾经去过那一带，我们知道，等他真的翻到那一带，结果呢，就他们把他们赶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他们大概几千人，3000人的样，大概躲在山洞里面。那躲在山洞，有男有老有少等等都在那里。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敌人捉拿他们的，就像蜘蛛人一样，从上面就掉下来，从这个下面掉下来以后，然后就把他们整个的封口把它封死，然后放大火，全部把他们烧死。所以后来呢，他们才发现，光是小孩就400具小孩子的尸体。所以你知道说， 这一班基督徒到处被追赶，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呢就称作谷中的弟兄们。那么现在呢，你怎么样追赶他们，越杀他们人越多，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到意大利，甚至于到法国边界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说那里的的确确为什么风景那么美丽，常常是圣徒寻道者的血在那里浇灌，所以难怪是那么美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躲藏在深山里面，他们到处都追赶，对于教会来讲还是一个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想起一个办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住，让整个教会的江山不动摇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我们既然不能除灭他们，我们要问到底他们的优点是哪两点，为什么那么多得着大家的名，为什么得着大家的心呢？第一，他们资源贫穷；第二，他们个个都明白圣经，个个要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说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在现在既有的整个教会的范围里面，结果教皇出面，然后当然了也有一般人响应，所以有一般人就像 San Francisco 就像圣方济一样，他们本来就看见异象说我们应当致用贫穷，因为教会今天太腐败了，因为太有钱了，你看整个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属于教会。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就是马丁路德后来特别在英国改教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看后来英国国家教会不是独立了吗？因为那个亨利八世他要结婚，然后这个教皇也没有说准，也没有说不准，他就宣布独立。宣布独立还可以啊，独立以后当然你说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是从这个教皇那里独立出来，但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虽然你说这是英国国家教会，但是所有的修士他们仍旧服从罗马的，而且所有英国的土地在谁的手里呢？根本是在修士的手里，在教会的手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腐败不是一天的，然后当修士能够掌控整个的地权，然后他们在那里剥削农民的时候，这难怪有农民革命，有这些东西在德国发生的嘛。你如果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这些故事当然这样发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那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的人就像 Franciscan 这样法兰西斯一样，他很自然就觉得今天要跟随主，我们当然要贫穷，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那个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个灵感是从 Van Dance 是从谷中的地方来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在那里传道，而且到处你看这个，他们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欧洲到处都是他们呢？有多少个聚会点呢？所以呢他们说好了，那么就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修道会。那个修道会是什么？是他们有两个特点，谷中弟兄们两个特点，一个呢是自用贫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明白圣经，而且两个出去传道。好了，所以他们的多米尼会就是根据这个蓝图而有的。所以后来呢，谁能够断定谁是异端，那么只有会读圣经的人才能断定，只有多米尼加多米尼坑的人才能够断定。所以 Dominicans 这尤其是他们根本是等于教皇的眼目，非常的清楚的。所以等到教会受逼迫，等到基督受逼迫的时候，那很清楚的，你真正你要知道说教会说我们从来不流人的血的，因为等到教会异端裁判说裁断是异端以后，教会不杀人的，但是教会交给政治当局，所以是政治当局下手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教会真的受逼迫，神的儿女真的受逼迫，尤其那些忠心为了主的缘故，你看见没有？那么他们所受的逼迫是这样的逼迫。所以我们可以说，有 Franciscan 有这个圣方济，有致用贫穷的，然后再加上多米尼会，实在说来是因为教会当局希望能缓和大家对于教会的反感，那希望从教会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动作，就像什么，就像谷中的弟兄们。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一点呢？我就 给弟兄姊妹知道说，这就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当庄涛勒约翰涛勒，他是在十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被主得着的，十四还是十五，我想应该是十四世纪，可能是十四世纪，我如果没有，对，应该是十四世纪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在莱茵河附近，莱茵河附近呢，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 Dominican 意思就是他根本是多米尼会的，既然多米尼会的，你就知道说他们圣经很熟，如果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异端裁判所，可以断定说谁到底是异端谁不是异端。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西班牙在各地都是这些多米尼会的人，那么真实实在在他们可以断定说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那么你只要是异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一定是有的是死刑，有的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都知道，就刚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但是很稀奇的，我怎么虽然John Towler陶勒弟兄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莱茵河那一带，那么结果呢神借着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为什么？第一，当他已经很有名，因为多米尼会的人都会讲到，他明白圣经很会讲，那么可以说这个陶勒弟兄啊是有名的金口，所以只要他讲到的时候啊，全城的人都来听，那么都来听呢、啊、那么那个地方根本容不下，修道会留不下，所以呢当然就用什么，就用那个大的这个教堂来讲道，所以呢他实实在在吸引了很多人来听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多米尼会的人，他明白了圣经，所以他的基础是完全圣经的基础，但是呢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真的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虽然会讲道，后来呢有一个传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后来他蒙恩得救是一个谷中弟兄来得救，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是谷中的弟兄帮助他，给他看见说今天你只会讲，但是呢你今天里面没有生命的分，你没有里面生命的分量，所以因着这个谷中弟兄的帮助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就转弯了，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陶勒弟兄呢他就改变了。但是不管是哪个说法，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莱茵河附近，就在德国跟法国边界那一带，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慢慢慢慢的就到了那一代，而且到了那一代以后呢，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有一个经历是脚前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奥秘派，但是如果他们是奥秘派就觉得稀奇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奥秘派只有什么，只有在修士或者只有主教，只有那些教会里面最属灵的人，最圣洁的人，位置最高的人，他们才是奥秘派。所以奥秘派乃是那一些教会权贵的专利，不是一般人是奥秘，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班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流落到那一代，因着他们有追求的缘故，所以他们的经历，他们所追求的经历就是伯纳弟兄当时怎么教导那些修士们所要学的经历。所以弟兄怎么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位弟兄，就是我刚才讲的陶勒弟兄呢，他就到了那一带地方常常去，结果他得着谁的帮助呢？他就得着了这一班的帮助，这一班是谷中的弟兄们，那么称他们称自己叫什么？他们称自己叫做神的朋友。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今天陶勒所得的帮助，就是因为他常常在神的朋友中间来往，他不知不觉的得了他的帮助。那么这一班人主要的是谷中的弟兄们，所以有一件我们绝对相信，如果不是陶勒弟兄是谷中弟兄们带他得救的，就是谷中弟兄姊妹带他成长的， 就是说等到他要过一个关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他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很稀奇一件事，就是等到后来他们用德文来发表陶乐东西的时候，那你后来我们才发现呢，当初呢谁呀、啊、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有一篇的作品，那一篇的作品是非常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那本书呢是个德文的，那么德文呢，那么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这个一定是谁的作品呢，一定是陶乐的作品。那现在我们考古正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弄错了，所以等到马丁路德写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就直接认为说这个一定是陶乐的作品，他就在圣经之外很少有这个作品像这个一样。但是不错，陶乐是写了很多的书，但现在为什么没有留到我们的手里？因为有一次大火把他整个图书馆通通烧光了，所以这个也是神自己做的，你看见吗？如果今天陶乐的东西继续存留下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呢，大家以为说这本书是陶乐写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就写传了，因为马丁路德的确间接得到很多的帮助，他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然后在上面特别写序，特别推荐这本书，意思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你很难得看到一本书像陶乐这本书一样。后来才发现根本马丁路德弄错了，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不是陶乐，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是神的朋友们。神的朋友们是集体创作，神的朋友们乃是指着那些谷中的弟兄们，那些所谓的平信徒，很简单的基督徒，但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谁的道路呢？就影响了陶乐的道路。稀奇不稀奇？这个实在说来，你看见吗？多米尼会应该拿来对付谷中的弟兄们的，结果呢他反而得着谷中弟兄的帮助，你不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吗？好了，就因着这个缘故，结果神大大的祝福陶乐弟兄。等到他在那个大凯蒂主在整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在这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的。那么稀奇在哪里？他讲的道就是脚前，他讲的道就是成长的道，就是与主交通的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应该对普通人讲的，普通人望望弥撒就亡了，你来到大教堂的目的就是望望弥撒，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John Taylor来的时候轰动一时，你看每一个平信徒，一个蒙恩得救人都来听，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得救人都要与主交通，意思就是说在主脚前这个生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许多人的专利，不是的，不是权贵的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 John Taylor 所在的那个城起了很大很大的革命。他本来这个礼拜堂是望弥撒的，一天要望好几场的，这些人根本也不懂得神话，我只要来望望弥撒，我只要得祝福，他们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听主的话，而且不光听主的话，听了主的话你被主的爱吸引了，你要追求，你要努力，你要怎样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听庄涛的道的人都是这一般人，不是修士，不是的，不是本纳对修士讲歌中之歌，不是的，现在他讲的道是对每一个简单的平民，最简单的人，你要爱主吗？你要与主有交通吗？这就是他讲道的对象。所以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啊，人每次讲到的人山人海。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要等到谁过去了？等到这个，这个谁呀、啊？等到这个，等到这个John Taylor过去以后，那么忽然间呢，这个教会当局醒悟过来了。哎，他说奇怪，讲道也能够吸引人。所以本来呢，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这个教堂里面不盖讲台的。当这个 Taylor 讲道的时候，就是任何讲台都可以讲，你有高油哪里都可以讲，都是人山人海。那你没有高油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讲台要装饰的非常的整齐，非常的美丽。所以现在呢，后来啊，因为听说，因为 John Taylor 讲过道以后啊，所以这个礼拜堂不能再冷静下去了，所以他们就特地盖了，用金子、用银子，漂漂亮亮的盖了一个。盖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讲台。那么 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和那个人也很等于是个名嘴，也是讲道道理，很多人来听。那么他还有一个笑话，就是他每次讲到他那个狗啊，就刚好在讲台底下听他讲，然后睡着了。那么这个到现在，你如果真的到那一带的话，你还可以参观那个礼拜堂教堂，你还能够参观那个讲台，但是问题就是陶乐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信主，每个人都可以与主交通，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至圣所，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他脚凳前下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在中古世纪是听也没有听过的，那个权利是修士的权利，那个权利是主教的权利。你是一般人，是平信主吗？你想都不要想。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说，后来因为这个陶乐弟兄给人的帮助太大了，那么不要忘记，他当然是在神的朋友中间圈子里面的，他得着他们的帮助。然后呢，因为这一帮人个个都爱主，个个都读圣经，所以陶乐对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听众明白圣经，不是光来望弥撒的，不是。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地方带来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等到这个修士，等到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主持的人就告诉他，那么因为他自己是陶乐的门徒，他得到陶乐很多的帮助，然后告诉马丁路德说，他说其实是你生神的气，神没有生你的气，一切今天要相信就好。我们如果能够称义，乃是因着相信的缘故。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把那些书就介绍给了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抓住其中一本，以为说那是庄陶乐写的，结果呢，就把他就把它出版了。那到现在这本书已经翻成英文，如果你大家到网上去的话，可以到网上去，你可以下载的，你实在可以下载。因为你如果到 Google Books， 你到 Google， 然后你找它的书籍的话，那么然后呢，你就打进去，你就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theological， 就 theology 就是 theological， 就是这个是。拉丁文的 theologica， 然后 germanica German， 简单来翻译应该 German theology 就是德国神学，但德国神学不是神学家写的，德国神学就是 Waldenses 那一般爱慕主、懂得主话的很平民的一般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追求主、爱主，把他们属灵的精华放在一起，结果有人以为说这是大师的著作，有人以为说这是庄陶乐的著作，因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你讲到奥秘派最大的应该就是他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就得着帮助。等到马丁路德得着帮助，忽然间他得着灵感。那如果今天庄陶乐的工作，他所讲的道对每一个基督讲的，就表示每一个基督都可以爱主，表示每一个基督都可以来到主面前，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所以马丁路德给我们三件事：第一，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第三，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因信称义和人人都是祭司，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实实在在他受到了谁的影响最大呢？受到了陶乐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好了，在马丁路德同少年的同工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诺德，这个人呢是叫做阿诺德。那么我如果今天有时间呢，我想把这些名字把它列出来，也许明天给大家一份的讲义，你叫谁是谁谁是谁，否则的话到时候名字搞不清楚的， 我会把时间地点大概在什么地方会交代清楚，因为尤其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有些外国的名字我们不容易记得。但是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你晓得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马丁路德呢，他是相信一心成名，他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他也相信一本公开的圣经。但难处在这里，就是说大家呢还是像过去一样，过去是罗马天主教会大家去望弥撒，那么现在呢是路德会，那么大家到礼拜堂里面还是被动的，还是做做礼拜就完了。你可以讲因信称义，但是到了下午，到了礼拜，做完礼拜以后，那个人就走个人的路。所以可以说这个国家，可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但这个真理在每个人身上根本不发生作用的。那么现在仍旧是有疑问，仍旧有程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别人来批评路德会的话，这会带来难处。现在是路德会里面的人，现在是马丁路德手下少年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个人他的的确是个神学家，他明白圣经的真理，他对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一点的难处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天他读了陶勒的著作，结果他得了许多的帮助。那么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尤其是陶勒这一般的奥秘派，他们是福音的奥秘派，意思就是你读他们的东西就好像读什么，读保罗的东西一样。读他们的东西的确给你看见说，这个奥秘的经历是神发起的，不是我们发起的，是神完成的，不是我们完成的。最后的目的你看见吗？不是我们变成神了，乃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乃是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派，但是现在神性里最大的一个，因为他神的话是那么清楚，他又得着古中弟兄们的帮助。古中弟兄们在马丁路德还没有讲因信称义前，他们已经讲因信称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研究陶勒的著作的话，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影响他。我宁可相信庄涛勒是受古中弟兄们的影响，你就是时间的次序来看很清楚的。那么尤其他受了神的朋友的包围，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涛勒所代表的不光代表天主教的奥秘派，而且很明显在他的周围那些有一般爱主人，他们有实在的经历，他们个个都活在主的脚前，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这个大师，影响了涛勒。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因着他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图书馆还是没有被烧掉啊，所以他的著作还到处被受欢迎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个神学家就是马丁路德的他得力的少年的助手，他几乎用显微镜来看奥秘派的种种，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过滤的。所以最后呢，他就得着他的帮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正的基督教》，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不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在马丁路德改革有100年之久，你看见很稀奇，在每一个德国基督家庭里面，要么一定是有一本德文的圣经，然后呢，有一本马丁路德的出信造就，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这位弟兄。我明天会把名字更详细告诉弟兄姊妹。安德特这个人呢，我们要记得他可以说是路德会里面的神学家，对圣经真理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他因着得着这个陶勒的帮助，所以呢，就从他的角度，从路德会，现在大家明白圣经，但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祭司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正的基督教。那没有想到100年之久就轰动了整个的德国，许许多多人就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然后也同样在莱茵河附近，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呢，他们得着了这个人的安德特的帮助。那么 他们得着这些帮助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这位弟兄就好像柏拉图一样。柏拉图可以说是在希腊哲学里面可以说很重要的领袖，他觉得那么这里有一位弟兄给我们的帮助的确就像柏拉图给他们这个哲学这个希腊哲学世界的帮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梦，他们的梦仍旧是马丁路德的梦，但是他们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梦，他们怎么做呢？所以这一帮人他们就起来了，在每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那么既然马丁路德不是提倡说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吗？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现在虽然你有了公开圣经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梦，所以每个人都读圣经，每个人都从创世纪都读到启示录。那读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读完了以后，那么当然到礼拜天去路德会做礼拜还是行礼如仪，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你得不出属灵的帮助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家一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一个家一个家，大家每个人都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大家来分享你所读到的圣经。那么你一定有祷告吧，你祷告主一定要答应才可以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人就办孤儿院，那么尤其有一个人办了孤儿院，后来这个 John Wesley 威斯里约翰也去看过，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神的的确确是使无变为有，神实际的的确确神的宝贝并不短缩的。那在威斯里约翰的日记里面大写特写，就是因为他访问了这一班弟兄们所办的孤儿院。大家不要忘记，后来 George Muller 办孤儿院，就是因为他是德国人，他就到了这一班弟兄们中间，他们怎么办他也怎么办。这个他们怎样信心办孤儿院，到今天如果你到了，你今天到哈勒这个城，到德国哈勒这个城的话，你看见那个孤儿院不是我们所想一栋房子，是根本这个校园呢。George Muller也是这样啊，我们以为是George Muller不是盖了五个孤儿院吗？那我们想这个大概几栋房子就完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ristol 去，到布里斯托去的话，你会很惊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的校园了。因为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大的宿舍根本就像一个大学校园的宿舍一样，所以你才知道说穆勒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穆勒一辈子神听了他150万镑的祷告，就神给了他150万都是借着祷告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穆勒办孤儿院从来不告诉别人，凭着信心向神要，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一班弟兄们学来。那这一班弟兄们就是因为得到安德特那位弟兄那本书，应该每一个人要读圣经，懂得坐在主的脚前，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祷告有个什么结果呢？祷告就是祷告以后你自然的主一定要听你的祷告，所以每个人就有见证可以做了。他们所见证的神乃是活的神，所以等到他们在一起也读圣经也读祷告也唱诗歌，然后呢彼此有交通，看见一个不是这个路德会来的，他们觉得他是我们的弟兄，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自然应该结出因信成圣的果子，结果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是结出成圣的果子，他们真的在世人中间就是有见证。等到他们真的彼此相的彼此有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吗？等到他们满足基督身体定律的时候，你看在德国就兴起了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不要忘记，在马丁路德的土地上，是马丁路德做梦没有做到的，结果他们都做到了。那弟兄姊妹，什么这般弟兄姊妹，你称呼他们什么？叫他们称呼他们是敬虔派的。德国的近前派的弟兄们，他们仍旧在路德会聚会，但是他们把死气沉沉的路德会把它完全的翻转过来了，整个的路德会充满了生命。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巴不得在一个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找到看不见的，我巴不得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小的。什么意思？他所说看得见的是路德会，他所说的这个大的是路德会，他知道里面好多都没有得救的，所以他巴不得说是有一天有小的教会个个都蒙恩得救的都能一同拨饼来纪念主。弟 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为什么做这个梦没有实现？因为外面许多政治的纠缠，世界的纠缠叫他做不得。他曾经得到世界的保护，他欠这个世界太多，所以你看在他身上他办不到。但是感谢主，那些金钱派的人，尤其是安德特弟兄，他的著作已经在德国预备了土壤。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就在马丁路德大概100年以后，在整个的德国有了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他们不止自己得着复兴，而且他们派传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当那位弟兄叫 Spinner 弟兄，他是他们最早的弟兄，他本来就是在莱茵河附近，他就是得着刚才我所说的，他所读的书就是陶乐的书。那么尤其他特别得着安德特的帮助，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讲到这个金钱派的故事的时候，那普通人都告诉我们说，如果讲到他们中间刚开始的那个人一定是斯宾诺弟兄，但是不，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真正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金钱派诞生的时候，这个安德特老早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不要紧，严格说来，真正替这个整个金钱派催生的是谁呢？乃是安德特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是安德特弟兄把整个的教会从外面转到里面，把从外面带到至圣所。所以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活在主的道上，每一个人都传福音，这不是复兴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人人都是祭司，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一个行动是身体的行动。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得怎么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讲法的问题，但是马丁路德所看见就是那么多。但什么时候这个梦成为真的呢？就是从他们。所以今天讲到细胞教会、细胞小组，不要忘记细胞小组从哪里来的。细胞小组最早最早开始就是从金钱派弟兄们开始的，然后因着金钱派的影响，就兴起了英国大的复兴，就是威斯利·约翰他们，然后在美国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坏的肥就带进了美国大的决心，然后等到欧洲的不同的聚会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不管是哪个大的聚会，路德会啊、长老会啊，不管什么会，很稀奇，那把火从德国一直烧就烧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大复兴、美国的大觉醒，包括爱德华，包括 Jonathan Edwards， 就爱德华这些弟兄们，你看见吗？很稀奇，在美国主做了大大的工作。然后呢，有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那么这些复兴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能到美国去的话，你不管在什么宗什么派的背后，你不能不看见什么？不能不看见金钱派的影子。然后因着金钱派的热心，所以从美国就打发他们的使者，就把他们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你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早期在宋尚杰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话，很清楚的，你如果回头去追溯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在美国有了大的复兴，那个复兴的流可以说是金钱派的弟兄们主导的，然后那个流一直流到中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今天在中国的工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和这一班弟兄们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今天慢慢在中国弟兄们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慢慢知道怎么样每个人都是祭司。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最早是谁说的？最早是马丁路德说的，最早是加尔文他们说，他们老早就看见了。但是呢，你看见说因着有像安德特这样的弟兄，他能够把教会真的带活了， 然后你看又带进了许多的复兴。我们知道啊，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啊，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讲到卫理公会好了，我们讲到跟随威斯利约翰的人，那卫理公会是注重经历的，特别讲的圣洁的经历，所以他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在圣经上。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威斯利约翰呢还是给大家，给威斯利人还是编了一套的注解，有新约的，有旧约的。但最稀奇是什么，就是新约的不是威斯利约翰的，旧约的也不是威斯利约翰。意思就是说威斯利人没有在这上面有贡献，没有的。但是呢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觉得每一个威斯利人都应该得着帮助，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套注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套注解。那么这一套注解里面的旧约呢，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如果在中文里面有一套注解的亨利马太的注解。那亨利马太是谁呢？亨利马太是近前派里面的一个弟兄，所以他的读经呢是近前派的读经。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亨利马太为什么变成那么有名呢？如果你今天看亨利马太的注解，也许你得不出太多的帮助。但是为什么变得那么有名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George Whitfield， 他起头也是你看你记得他也是寻道人呢、啊，他也是 Methodist， 起头也是啊。那么你要记得最早，那么他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什么？他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亨利马太的全本圣经的注解。为什么这一套注解变成有名呢？就是当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他读圣经中的注解的时候，他特别选了亨利马太，而且当他读亨利马太的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读的，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是因为这个 Whitefield 这样做，所以你知道 Whitefield 是带进整个美国大军，他是个大的复兴家，大的分兴家，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他所得的帮助是近前派的帮助。那么好了，等到威斯利约翰要编一套的圣经注解，尤其是讲到旧约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亨利马太的，没有用别人，是根本是近前派的。那么新派的用谁的呢？你知道在新派的，我们知道说在近前派里面出了好几个有名的人物，像斯宾诺是一个，像新兴道夫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叫 John Bangle， 就是本雀儿这位弟兄。这位弟兄是个大学教授，他你知道他对于新约圣经是非常，对原文是非常精通的，一个精通希腊原文的人一定做学问的，一定做学问的人一定钻头脑的人。所以呢，但是很稀奇，这个教授就是叫杰人佩服。所以当他走在这个校园里面的时候，那个学生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不光是因为他非常有学问，这个不稀奇，在大学里面有学问的多得很。但是现在呢，这里不只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在身上有个吸引力，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近前，所以他实在是近前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在那个大学里面，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学生非常顽皮，他想知道说到底我的老师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偷偷的就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那么就看他怎么读圣经。那么当然你普通看教授做研究，当然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是很多电脑啊这个那个的，你看见一定忙这个忙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是个读圣经的人，现在他看见我本屈尔弟兄把圣经打开了，然后他有个祷告，他不知道是有一个学生藏在暗中，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祷告，怎么祷告呢？他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的欢聚。一个做研究的人，一个用头脑来研究圣经的人，他应该找这个找那个，不是。他不是把圣经当作学问，不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的欢聚。所以在所谓的近前派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不是用头脑读圣经的，他们就是觉得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包括加尔文在里面，他们用太多的头脑读圣经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读圣经要用你的心来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的确是圣经学者，他懂得怎么样用头脑读圣经。但是现在你看，一个近前派的人 很清楚的能够在这里说，主啊，这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不光他如此，星星道夫也这样，他才六岁，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虽然他是个贵族，虽然他是在古堡里面，他就每天替主耶稣写一封情书，然后呢他就弄这个纸条邮，就从那个窗口丢出去，然后他有个祷告的，主耶稣，我请你赶快差遣天使把他接住，这是我今天送给你一封的情书。他每天给主耶稣写一封情书，他才六岁。所以你要记得，这是谁？这一般是谁？这一般人从小就是活在主脚前的。所以我们要说，今天如果有敬虔派，那个背后的影响是什么影响？背后的影响是安德特的影响。安德特背后的影响是谁的影响？是John Towler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一直到了中国，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如果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我们如果一年要把它读完一遍，如果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就答应我们要常常在一起聚会，彼此有交通，把福音送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吗？马丁路德讲的那么好，讲的的的确他讲的好，但是一直等到什么敬虔派的时候，主在德国兴起了大复兴，然后复兴的流到英国，流到美国，最后甚至流到中国，流到印度，流到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的读圣经乃是敬虔派的读圣经。你如果问说 Campbell Morgan 怎么读圣经的，他读圣经的方式就是敬虔派。你问斯布珍读圣经的方式什么方式，他是敬虔派的读圣经。如果你问尼托生是怎么读圣经的，他是敬虔派。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坐在主的脚前，让主对他再说话，让他真的把主的话能够藏在他的心里。当每一个人都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那就是大的复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复兴，我们巴不得圣灵在台湾做同样的工作，在北台湾，在南台湾也好，弟兄姊妹，巴不得主能够带进一次更大的复兴。但是问题就是，有几个人是坐在主脚前，有几个人是能够在他的脚凳前下拜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这些所谓奥秘的经历，所谓内在的经历，尤其是那本书真正的基督教给我们看见说，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外面，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是一个路德会的人说的。当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他知道说，一个敬拜不是个外面的程序，一个敬拜不是外面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不是，乃是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你只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个个都能够做祭司，个个都能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着主在英德国的大复兴，就带进了英国大复兴，所以到了威斯里的时候，他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意思说十二个人一个小组，十二个人一个小组，每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一个人只要奉献一磅就可以，你看见吗？所以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在一起有追求，不要忘记，威斯里约翰是最会组织的，所以在他的手里，讲到后来是威斯里公会起来的时候，最早最早在英国十二个人一组，十二个人一组，就像在德国一样，一个家庭聚会，一个家庭聚会一样，一个细胞小组，一个细胞小组一样。当少数人聚在一起，人人都尽功用的时候，等到你满足这个身体的定律的时候，当然主非祝福不可，主当然有他祝福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觉得稀奇的很，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所谓的陶乐弟兄不止影响了马丁路德，也影响了安德特，然后间接的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不止如此，我们后来不是讲到崇敬派的弟兄吗？崇敬派的弟兄就是当加尔文的时候，当迟慧利的时候，你看他们觉得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改革的还不够彻底，他们希望能回到圣经去，结果呢 他们就受了很多的逼迫。那么在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中间，你不要忘记，有一部分是在瑞士的，有一部分在德国的。那在德国那一班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多少受神的朋友的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因着崇敬派弟兄们的见证，他们觉得教会跟世界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所以他们要回到圣经去。然后他们说，你们要受浸吗？你们要再受浸，好，我成全你们。结果把他们用麻袋就丢到水里面去，就成全了他们。很多人被放逐到全世界的各地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逼迫他们的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罗马天主教，乃是那般明白真理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明白的，但虽然如此，他们没有怨，他们没有悔，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从来没有计算代价。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们血，因着他们寻到的血变成种子种下去，结果就变成教会的种子了。如果今天大家要问全世界有多少的基督徒，当然三分，如果你把它分成三部分，有一部分说我们是基督徒自己说的，那么这个大概是有200,000,000，大概全世界是200,000,000。200,000,000里面呢，有100,000,000是罗马天主教徒，那其他的就属于其他的了。那么如果在所有公会里面或者所有宗派里面，我们说哪一宗哪一派现在人是最多的呢？我们想说也许是路德会，也许长老会，也许是这个会那个会，但是现在统计，最新统计的结果，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的。光在美国最大的宗派乃是美南浸信会的。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这一班弟兄们把世界永远远远的丢在背后，他们觉得世界跟教会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教会不能够与世界结婚。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证明他们是对。在欧洲兴起了多少的宗教战争，尤其在德国，大家记得30年战争吗？30年战争的结果，你看见那是宗教血淋淋的战争。最后呢，德国大概整个的德国只剩下，这整个的德国只剩下1/4，很多地方只剩下1/3，可以说整个的德国几乎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起初流血做见证的时候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因着他们在主面前的坚持，所以你看见今天在这么多各种不同的聚会来看的话，人数最多的乃是浸信会的人。那么不要忘记，浸信会的人他们乃是崇敬派的后裔，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他们觉得跟随圣经，今天教会跟世界就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世界分别，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主交通。如果你仔细回过来去看的话，尤其是在德国的南部，因为这一班的崇敬派多半都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吗？后来很自然的，等到到了美国以后，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到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件稀奇的事，我那一次在那个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你看见就长老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越来越多。等到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看见说每一美会就是所谓卫理公会的人，还有浸信会的人，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们不是1倍2倍的成长。他们是1000倍的成长，这是那个大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美国以后，你看见吗？因着大家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表面上好像很消极，表面上能产生多少的力量呢？问题是你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活在主的脚前。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主在很清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讲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贵格会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讲贵格会的故事呢？ 因为在贵格会的创始人叫 George Fox 福斯弟兄，他只是个鞋匠，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读圣经。他觉得当他到每个礼拜堂去的，他觉得他一点答案都没有，他觉得他没有答案，他觉得他里面得不着满足。那么尤其他看见那个又尖又高的礼拜堂，他叫做 Steeple House， 叫他又尖又高的那个建筑，因为他要的是里面的供应。结果当他到了这些礼拜堂去，然后再跟这些牧师们谈话的时候，他里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干。但是后来有一天主真的对他说话了。所以后来你看后来你叫贵格会弟兄们，他们常讲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得着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而现在他们是照着 inner light 来跟随主。那么然后呢，所以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 program 的，没有节目单的，他们没有程序表的，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做那个，他们不知道，他们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 George Fox 这班弟兄们，他们是不止回到圣经，而且他们回到圣灵的深处，让圣灵对他们说话。当圣灵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光就来，里面的光就来。所以他们就开始实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已经失落了好久了，大家到了礼拜天，如果是天主教一定是望弥撒，如果是基督教一定是讲道，他们不知道是有一个聚会是像哥林多十四章那里所说的聚会。那个聚会当圣灵引导的时候，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启示，你看见吗？所以等到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得着他们知道说，他们爱慕圣经，这是早期的，我现在不讲现在，是早期的贵格会的，最早的时候，第一代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为主说了许多的话，他们明白主的话，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回到里面，我们不能注意外面的程序，你外面什么都对了，里面根本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到主面前，而且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后来呢，他们聚会的时候，你看见怎么聚会呢？他们就等候圣灵的运行。如果圣灵有感动，他就站起来；有感动，那个人就站起来。所以最早最早贵格会的聚会不是安静的聚会，不是，大家不要弄错了。最早最早还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如果你读早期的贵格会的历史的话，你看见贵格会的人，他们留下了好多好多的奖章，如果在聚会里面他们闭口不言的话，根本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第一代的贵格会的聚会的话，他们聚会是没有 program， 是没有，一切都让圣灵来引导的。那么好的，圣灵引导他们就起来说话，引导起来，所以满了圣灵的膏油。现在你只要把他们记录下来的片段，你看见每一篇都是像黄金一样，实在有主的同在，这个没有话说的。所以第一代不要忘记，第一代贵格的聚会完不是个安静的聚会，实实在在是或有启示或有什么，大家起来交通的，一直慢慢到了第二代才慢慢发展成为安静。他们没有程序的结果，安静变成他们的程序，明白？这是第二代。其实第一代不是如此，第一代是或有启示，他们很自然的就交通起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贵格会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奥秘的经历是个团体奥秘的经历。这个奥秘的经历叫 mysticism， 这个叫做奥秘的经历。但是呢，有人称呼贵格会的人是 collective mysticism， 就是他们是集体的，是团体的奥秘经历，每一个人都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其实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前书十四章的那个聚会。那这个聚会的目的是，就是人若有感动，就要起来为主说话。那么若是别人得到启示，你就应该安静，或安静或说话，是圣灵说了算，是圣灵来引导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什么 program 都不要了，你可以产生第三个 program， 你什么程序都不要了，安静可以变成你的程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回过头去看贵格会的时候，你看见说 归个回，实在对于整个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一直到现在他们人数永远很少的，如果不是贵格燕麦，你们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贵格会，看见没？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美国你做梦不会想的，你不知道美国，你不知道说贵格会给教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你晓得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谁说的吗？就有一个人叫威廉彭，彭威廉说的。那彭威廉英文是 Pen P-E-N-N， 他是彭，姓彭的。那么他呢，因为认识皇帝，他自己呢是贵格会的人，他有一天被关在伦敦塔 London Tower， 是很有名的监狱，就在监狱里面他写了那本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然后他为着许多被逼迫的与这个贵格会的人在那里请命，就希望说能给他们一个逃，给他们个安心的地方。所以他见皇帝就要了一大片，因为皇帝欠他父亲的钱，所以他要了一大笔的土地，在什么地方？在美国。这就是今天所谓的 Pennsylvania。 这 Penn 就是威廉彭那个彭， Sylvania 什么意思？森林的意思。所以那一大片的森林都是彭家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很重要一州，叫做宾州。那么那里有一座城，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都市，叫有一个很有名都市叫做就是费拉达费城。费拉达菲亚不是圣经的名字吗？就是费拉贴菲亚。那么他怎么盖这座城的？如果大家你知道，因为他有过伦敦大火的经验，所以呢他认为每一栋房子跟每一栋房子要很远很远。所以如果大家到宾州去，你要准备，如果你讲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走两个街位就到，那个很长很长的，因为就是怕大火嘛。那么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到费城和美国独立，一定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不是吗？那么不要忘记，这是谁？这是彭，就是威廉，彭威廉。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拿了一大片的土地。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彭威廉虽然是从英国国王那里拿了这片土地，等到他坐船从 Delaware 那个州下来的时候，他碰到一批印第安人，他是用钱从他们的手里买过那些地来的。他不是说因为皇帝这样说的，不是。所有贵格会的人相信山上的教训，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仇敌，他们决定走第二里路，他们决定给第二件衣服。每一次这个彭威廉出去和印第安人办交涉的，他从来不带武器的。所有在贵格会散布在就印第安人附近的，如果印第安人真的知道他们没有带武器，他们老早就进来，但是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贵格会的见证，有一个懂得奥秘派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恐怕你很难的看见有一般人，他们的见证就叫你想起这个主耶稣山上的教训，他们的确实行了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他们是和平主义，这是你误会他们，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拿武器，不要忘记，他们是为着要实行山上的教训。他们不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相信神要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公平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然后呢彭威廉就善待所有的囚犯等等等等。所以等到后来美国宪法要决定说我们现在到底是根据哪一个州的章程来做宪法的依据，你知道很稀奇，最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宪法主要的依据乃是根据宾州的。稀奇不稀奇？那不止如此，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不是有个自由州吗？那个自由州呢是代表独立的，对不对？但是呢实在那个州呢是贵格会他们为着庆祝来到美国50周年，他们不是有50几年吗？所以他们就立了个州，就是自由州。那个州其实就是贵格会的州。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贵格会只产生贵格麦片，这个也是，这不真的，你知道跟贵格会没有关系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看你是谁创造了美国，是贵格会创造了美国。 因为贵格会讲到我们在主面前接受引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贵格会甚至于弟兄跟姊妹都是平等的，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么如果你仔细的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尤其是贵格会的人开会的话开得很长，因为他们不能决定，他们要寻求主的旨意啊。所以他们说个笑话，说如果你到坟场去看，你看见活得最长的一定都是贵格会的。为什么呢？他们要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为什么？他们最注意良心的感觉，他们最注意的就是深处的引导，他们注意的是什么？是恩高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讲的是贵格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受了何等的逼迫，连这个谁，连 George Fox 约翰乔治福斯自己，他一生加起来他在牢里面就大概过了6年，他不知道被关了多少次。然后呢，所有贵格会的人都到处被追赶。如果你知道他们寻道的故事，这实在惨不忍睹。你看见吗？他们好不容易最后终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应该信仰自由了，结果到了 Boston， 到了 Boston 呢，那是新教徒的范围，就把他们送回去了。送回他们又来了，好，你来了我就把你耳朵割掉，来了就把你舌头割掉啊！这真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没有办法跑在哪里，就跑到纽约来了。所以你知道到了纽约，到了今天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叫法拉盛，现在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这个法拉盛最早是根本就是贵格会的城，他们暗中在草地里面聚会，与主有交通，他们每次聚会真的在月亮底下，真的在那里交通，真的在那里聚会，很有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慢慢等一等，因为那个范围，整个那个范围是在荷兰改革中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贵格会，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待贵格会，接待贵格会要罚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所以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农夫叫做 Bound， 结果被关起来了，然后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呢，他们果然最后，因为他们坚持的缘故，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得到自由，就是贵格会的可以在美国聚会了。所以今天讲的美国宗教自由的发源地什么地方呢？就是 Flushing， 就是在纽约有一个地方，纽约州有个地方，中国城最多人最多的地方叫做法拉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到法拉盛去看那个贵格会礼拜堂，差不多400年前的聚会，不是礼拜堂，贵格会聚会的地方，就是还是400年前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知道说，贵格会到处被追赶，所以才有彭威廉，才有了宾州那一块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问第一代的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个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呢？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他们的故事一定告诉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问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是所经过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看见他们受尽了许多的艰辛，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他们这个第一代的，他们终于能够站得住脚，虽然他们受尽了许多的委屈。那么尤其是 George Fox 告诉他们说，他说不要紧，我们常常被迁到宰杀之地。不是见到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了，他说不要紧，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毛还会长出来的，所以他要我们大家要忍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贵格会是世界上最少的基督徒，但是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最早期的第一代的贵格会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今天马丁路德的改革是把教会带回当初，但是只是带回到当初的真理和次序，但是没有回到当初的能力。当初教会的能力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不满意，他们觉得应该从外面转到里面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的？当然一面来说，很明显的是 George Fox 福斯弟兄，这一位他明显他自己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光 是他独到的亮光。但是为什么他一站起来很多人就一呼百应呢？为什么很多人就响应他呢？原来神在老早就预备了一块土地土壤，那么等到 George Fox 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跟上去了。那么到底神怎么预备这块土壤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德国去，就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名字叫做波密啊，叫做波密啊，我会把详细密呢，就是搞宝盖牌一个必然的必。所以波密这位弟兄，那么有的因为英文很难翻译，因为这是德文嘛，所以有的人干脆叫做 Beeman。 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德国，就在德国跟捷克交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爱主，他也是个鞋匠，和 George Fox 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圣经很熟，所以他一天到晚读圣经，他就凭着圣经神的话就给他启示。那结果呢，他有个很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说原来基督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所看见的呢，不光是在过去，我们过去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都是讲到教会在中古时期，都是讲到他保罗怎么说，然后怎么背十字架，你看你们怎么对付肉体等等等等，那么普通讲奥秘派这么讲的。但是等到了改革以后，那么这个弟兄很明显还是这个路德会的，所以他真理是很清楚的。他当然现在不会再说我们要努力然后最后才能够达到，他不会再讲这个道了，不可能的，因为你从信心，你从圣灵入门，你当然要从事，不能再靠肉身来成全。那这个道我们弟兄很清楚的，所以在马丁路德在改革运动的这个真理的教导亮光底下，那么他当然不会再像普通的这个奥秘派，但他还是个奥秘派，他还是常常与主交通的。那么结果他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发现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尤其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应该住在主里面，主应该就住在我们。所以他所注意的乃是内住的基督。今天我们讲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今天也懂得怎么讲。但是你想想看，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在黑暗时期，当奥秘派与主交通的人一直讲的背十字架，一直讲的受苦，一直讲的这样那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原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原来内住的基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在你们里面乃是荣耀的。所以这一般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以后，他们是奥秘派，他们的重点跟天主教的不一样，现在他们的重点就回到内住的基督。原来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当天主教的奥秘派，他们的着重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注重保罗的看见的时候，现在有一般的人好像约翰一样做捕网的工作。不错，当许多人一直注意十字架这一面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人注意基督的这一面，而这位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能光注意外面的，我们应当回到里面。所以这个奥秘派他们称作更正教的，意思就是说和从前的天主教的不一样，天主教的会受这些其他的影响，但是现在他们回到圣经，所以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那么这位弟兄是个天才，你知道吗？这位弟兄实在是个天才。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与主交通，所以他不光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发现，他在哲学的领域里面也有发现。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读德国哲学的话，如果哲学在德国有特点的话，那你去问所有的哲学家，你说今天这国哲学在德国在历史上如果能占一席的地位，如果他有，换句话，他有德，就是说他能够代表德国的哲学，能有德学，就是德国的哲学能占一席之地的话，谁是开始的人？ 他们都要说是伯明的兄弟，是七八，这个是我们不懂得的。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前，他就是看他的书，所以他当然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这位弟兄呢，我们也许说他是天才，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很稀奇，只是个农夫啊，只是个鞋匠啊，只是个放羊牧羊人，很简单的弟兄。但是你看见，无论在哲学界，无论在属灵界，他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好了，他的书呢很难很难读，你不要以为有的人就是为了要读他的书要读德文，读了德文以后还是不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语言就是波密的语言，只有波密的语言才能懂得波密。那幸好有一个人是英国人，他呢得着波密的帮助，他第一次读他的书，整个人就跳动。所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英国的劳威廉弟兄 William Law。 这我劳威廉弟兄呢，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吸收过来。所以现在你不懂得波密不要紧，你只要懂得劳威廉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劳威廉的著作，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话，你就知道说怎么样讲内住的基督。你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本书叫做《基督的灵》，是穆安德烈写的。你如果要知道到底波密讲什么，到底劳威廉讲什么，你只要看《基督灵》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很清楚了，《基督灵》就告诉你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是圣灵奇妙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慢慢到了英国，然后呢就有一班英国人读了他的著作，后来他们碰到 George Fox， 一拍即合。你看见吗？ George Fox 这个鞋匠和那个鞋匠所看见的是一致的。所以后来呢，那个运动就是贵格会的运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好了，如果大家读劳威廉的东西，你真的懂得福音真理的人，里面不是没有问题的，里面不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放心一点的话，现在感谢主，结果主兴起了另外一个弟兄，他真理上一点难处没有，他根本自己就是改革宗的荷兰的。那么这位弟兄是谁呢？就是穆安德烈。所以穆安德烈可以说是把谁的东西呢？就是把这个劳威廉东西把它过滤过，然后再把这个波密东西把它过滤过。所以任何穆安德烈的书你都可以读，你每次读穆安德烈的书，你要知道背后的是劳威廉的，是波密的。这可以说圣灵所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这个转弯是个不得了的转弯，从十字架转向基督。如果你光讲十字架，好像一直在那受苦，你一点都不觉得享受。但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又说不出来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神把这两个水流流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最后流在谁的身上呢？流在贵格会弟兄们的身上。不过这里面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如果你是十足改革中的人，你不会接受他们，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和贵格会还要包括什么，还要包括威斯里约翰，他们都是相信亚米念主义的。所以你可以想，当然有他的原因，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有他的道理。所以贵格会当初受逼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有瑕疵，明白吗？因为对于George Fox 来讲，因为他真理不是那么，因为他是个有讲经历的人，不是讲真理的人，所以在真理上讲究上当然会有一些瑕疵，这个是难免的。所以他有一次讲说，他说你看连印第安人，他用那个例子，他说印第安人里面都有良心，就表示什么，这点是没有错，每个人都有良心是灵敏的一部分是没有死，但是并不能证明说你看人里面都有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它一激发了以后就能与神有交通。那么贵格会当初怎么讲？当初就是这么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里面好像都有 inner light， 现在你把它激发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当然你知道说，对于贵格会的来讲，对于这个谁来讲，对于什么来讲，对于 George Fox 来讲没有难处，因为这是在英国，英国各个几乎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他讲的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这个是他可以说是口误也可以，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留在笔上，你只要写在书上，那大家知道说，哎，这个在真理上是有难处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个 George Fox 他就请了他下面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跟老威廉、跟威廉、跟这个彭威廉是一辈的，那个人叫做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弟兄。这个弟兄呢，那个时候他只有27岁。结果呢，是这位George Fox 就委托他，他很谦卑，他觉得今天讲真理我不能，我可以告诉你经历。但这位弟兄呢，因为他在真理上受了很好的训练，那么尤其他知道福音真理非常，尤其是改革以后他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就请他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替贵格会解释到底贵格会所讲的是不是异端。贵格会是讲经历是不错，但是呢，到底贵格会今天讲什么，需要有一个人替贵格会辩论的、辩护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 Robert Buckley 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这一本书是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要真的要明白贵格会，你要读这本书，因为他的的确确把贵格会放在一个很稳固的真理根基上。所以因为那个缘故，你知道吗，虽然贵格会还是被误会，但起码在真理上大家没有难处。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你听 Robert Buckley 怎么解释以后，你就晓得说，哦，原来到底他们是讲什么样的经历，大家才明白过来。好了，那么等到这些书完了以后，那我现在我要提起三本书，三个很重要的巨著。一个就这位弟兄讲到为什么他讲这个贵格会，因为他贵格会受逼迫嘛。那么当初贾尔文为什么写那个很有名的基督教教义，为什么写那本书，很简单的，因为基督徒受逼迫嘛，受罗马天主教的逼迫，所以呢你看见他就把他所看见就写在那本书上，实在说来是辩护，实在说来告诉他们说我们这帮基督徒到底是为着什么。所以你看见吗，神用这本书，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在这个以前罗马天主教没有系统神学，后来罗马天主教被逼的，后来有所谓反改革运动，他们才产生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那是后来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神使用贾尔文，然后借着贾尔文的确把福音真理给我们。所以那本巨著他是26岁写的。那现在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有三本书，一个是一个年轻人27岁写的，还有一个是26岁写的。27岁写的是谁呢，是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一个是26岁写的是贾尔文，还有一个25岁写的，那就是中国的尼托生。他25岁的时候写《属灵人》，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今天人误会神在中国的工作的时候，你看那本书就好像贾尔文，就好像巴克莱的书一样，解释给大家看他们所看见、他们所认识的。但是你看，就是这三本巨著都是在这三个人最年轻的时候。现在年轻人25、26、27、28能做什么事？我不是轻看在现在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说神的的确能得着这几个人。好了，如果你读巴克莱的书，你不应该对整个的，你应该对于这个所谓贵格会应该有真实的了解。那么等到他为整个辩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贵格会弟兄们他们的经历从哪里开始的，因为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到底从哪里开始。所以呢，今天这个巴克莱弟兄就把它放在福音真理的基础上，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同样的相信人是堕落的那个地步是无可救药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能来到，今天我们如果相信主的话是个神迹，我们如果看见里面的光，我们同样是神迹，不是我们做的，乃是主的恩典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每一件的工作都是谁发起的，都是神发起的。所以不知不觉的 他们就引用了谁的著作呢？就很自然的就引用了盖恩夫人的著作。那现在我们就要问盖恩夫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盖恩夫人她本来一辈子就想到修道院去，结果没有进城。结果后来呢，她做了家庭主妇，做了家庭主妇以后，那么等到后来她丈夫死了以后，她觉得主对她有呼召，应该到日内瓦去。稀奇的很，为什么到日内瓦？全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去日内瓦？就后来呢，他没有到日内瓦，只到日内瓦的附近。到了附近，他就讲简易祈祷法，讲这些讲那些，结果没有想到很多人都在那里得到帮助。所以他所讲的是他所发现的，他不是根据。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基本的参考的话，当然是西班牙的特瑞莎给他影响很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着他有限的阅读的范围来说，我们宁可相信说他有许多的看见是他自己看见的。他和所谓安静主义不一样，所以后来人最多说，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一半个安静主义。如果说安静主义，你就完全误会他了。意思是说，盖恩夫人并不是告诉人说，现在你只要与主联合，然后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由，这个都没有，这是误会他。所以现在大家要问，到底他讲什么？所以后来你看见吗？这个教会当局在法国就组，那个时候的皇帝是这个路易十四嘛，路易十四就是凡尔赛宫那个概念，凡尔赛宫的。他说：“政即是国嘛，说我就是国家，是他讲的。”所以这个人是最专权了。他活的年龄刚好就是盖恩夫人活的年龄。所以你看见神为了造就盖恩夫人，他用在法国是最专制的皇帝。那个皇帝是谁呢？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刚好是可以说宗教狂，他为着他所信仰的宗教，你看见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他只要这个教会说的什么都对，教会逼迫的我也逼迫，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个盖恩夫人是关在什么？关在最糟糕的监狱里面。后来不是革命的时候把那个监狱弄掉了吗？就是那个监狱，那个什么佛对，那个 Voltaire 也被关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你仔细去读，你去读他的传记，你就知道说他们开个会，然后就把这个他的几个论点把它举出来，有几十个论点。他的罪是什么？他里面有二十几个论点，那个讲法跟马丁路德讲的是一样，跟加尔文讲的是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一辈子要到日内瓦去。日内瓦是谁的大本营？日内瓦是加尔文的大本营。他虽然没有到日内瓦去，但是稀奇吧，他的发现居然，我不相信他读了加尔文的书，我不相信他读了这个马丁路德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学，他不知不觉的他的经历，你如果要抓他的毛病，你要讲他的论点，这几点论点是异端的。为什么是异端？因为这里几点根本就是马丁路德讲的，根本就是加尔文讲的。因为马丁路德是异端，加尔文是异端，所以盖恩夫人也是异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意思是说，盖恩夫人所讲的奥秘的经历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你要爬爬爬上去，不是的，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那里的被动是指着是要恩典来主动，不是我来主动，是恩典来发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给一个误会，好像是个安静主义，其实不是。其实你看见，虽然他安静，但是并不表示说是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与圣灵的意志和情感联合的，并不是他的意志跟情感完全消失了。所以你看见呢，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结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因着今天 Robert Buckley很自然地介绍了盖恩夫人，所以两百年之久，盖恩夫人的著作可以说在贵格会里面是大大的帮助他们。然后到了荷兰，尤其到了荷兰，然后在流传到在所有美在所有威理公会追求圣洁运动的里面，你看见说这本书就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尤其圣洁运动在纽约开展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教授，他就到了那去参加礼拜二的聚会，结果他开始研究盖恩夫人，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传记， 那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教授写的很客观的一本的传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在这个贵格会他们有那么多的精力，因为那么许多的宝贝是什么？那个发现是谁的发现？乃是盖恩夫人的发现。有一个姊妹叫做米洛伊斯姆，她是贵格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吗？史伯克应该是他的继承人，结果不成为他的继承，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你知道贵格会的人是不剥饼的，贵格会人也是不受禁，那么史伯克就觉得他不能这样接受。所以我们知道说宾路易士姆他是典型的贵格会的人，他有一天生病在病床上，他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他得着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等到宾路易士姆他明白圣经，然后他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消化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尼托生可以这样，尼托生又可以这样说，他觉得两个姊妹帮助他最大，一个是何时文姊妹，一个是宾路易士姆。那么弟兄姊妹，宾路易士姆的帮助从哪里来的？宾路易士姆是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把它过滤了，然后今天传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宾路易士姆的后面是贵格会，贵格会的后面是谁呢？是盖恩夫人。而盖恩夫人所代表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古典的老早的，在西班牙好可以说是传统的奥秘派，但是因为盖恩夫人她在主面前有学习，所以很稀奇，她讲来讲去应该讲不出异端来的，如果你都照着教会的说法讲不出来的，结果有二十几个点可以说叫人看见说她是异端。所以你看见如果马丁路德是异端要坐牢的，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盖恩夫人坐牢，就好像加尔文，好像马丁路德坐牢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盖恩夫人在罗马天主教当这教会被定罪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所有在改革运动里面，所有看见福音真理的人，就看见说他这个奥秘派能帮助，他这个奥秘派经历能帮助我们。当然，这里面不表示里面一点沙子也没有。所以到了贵格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水流流在一起，这一面是波密的，一面是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后的，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前的，两个水流一直流到这个流到贵格会，但是经过圣灵过滤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读波密的书，不一定要读老威廉的书，你只要读穆安德烈的书就可以，你就知道说教会在改革以后所带来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但如果你想知道今天主在历史上借着陶乐也好，或者借着盖恩夫人也好，他们当然都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那么等到了我们的手里，经过过滤以后，尤其经过像宾路易士姆一样，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所以每年到了开西特会的时候，我们这开西特会都是最属灵的人被邀请去的，在基督徒中间没有诺贝尔奖金，如果读物理拿诺贝尔奖，你知道他物理很有成就，那基督徒中间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属灵，怎么知道一个人圣经很熟，你看他有没有被请到开西去讲。那么我们知道说宾路易士姆是那里的讲员，这个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穆安德烈也是那个讲员，凯姆摩根也是，戴德森也是，你看见吗？这许多人，那你响当当的比绍莫这些人通通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开示聚会里面，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相信福音的真理，所以都是用显微镜把这些属灵的经历放在，可以说经过很高度的检验，然后再传到我们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今天没有机会看去参加开西的聚会，其实你只要读一本书就好了，那就是属灵人。属灵人里面所讲的就是开西聚会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 是倪弟兄把它介绍给华语的世界。现在中国人能够明白这些书，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积蓄了那么多的储蓄，然后最后呢，终于传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我所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所讲的乃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我所讲的乃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得到帮助的。我没有意思要弟兄姊妹去读这个原来的盖恩夫人的著作，因为那里面有太多东西没有过滤了。盖恩夫人一共有40本的著作，有的时候我读她的创世纪，有的时候读她的启示，这读不下去。你如果就是属灵的经历可以读，讲到解经是差太远了，那所以有的地方你实在读不下去，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经过这些弟兄们的过滤，所以到我们手里的，你看见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过滤，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实在说来已经根据圣经里面保罗的经历，还有呢就是约翰。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说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尝试。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手里所得着的是这样的丰富，那么所以你就看见圣灵是那么奇妙的把他的丰富就留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想明天我们再继续回到圣灵，继续来看这个坐在主脚前的这个题目。